川普未来的两大主轴下决心抗共。上海医生质疑国产药受到网暴。美国政府宣布墨西哥湾正式改名为美洲湾。危地马拉避免遣返潮失控，启动移民返乡计划。美国国务院暂时冻结对外援助，台湾或者受影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演讲誓言要推动经济政策变革以及重夺巴拿马运河的决心。近期又传出川普拿关税来要挟丹麦总理，表示要取得格陵兰岛。有学者分析，未来这一年美中的国际局势就两大主轴，如果要在国际上对付中共，川普就会认真取得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以及应付中共正在发动的制造业战争。英国金融时报24号引述五名现任和前任欧洲官员的讲法指出，川普15号曾经和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通话45分钟，两个人对于接管格陵兰一事闹交。川普强调他是认真的，还以关税来威胁。一名知情的欧洲官员表示，此举令欧洲更相信川普可能采取危险举动来取得格陵兰。一名消息人士向金融时报指出，川普很坚定，好像是向丹麦泼了一盆冷水。以前很难认真看待这件事，但是现在就认为很严重，而且可能非常危险。川普向弗雷德里克森提出很具体的威胁措施，例如对产品加征关税。丹麦等欧洲国家之前一直希望，川普说希望获得格陵兰只是谈判策略，不会真的这样做。但是报道说，这一通电话令欧洲各国觉得需要认真看待川普警告夺岛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晓智向霍士新闻说，川普已经明确表明格陵兰岛的安全对美国很重要，因为中共和俄罗斯在整个北极地区进行大量投资。他说，川普不单止致力于保护美国在北极的利益，亦都努力和格陵兰合作，确保两国的共同繁荣。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分析说，川普会认真取得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和对付中共有直接关系的。中共早就想在太平洋的阿拉斯加附近进入北极洋，再由格陵兰岛出来进入大西洋。商船和军舰都会是这样通航，可以直接打击欧洲和美国。尤其中国产能过剩，廉价向世界倾销，全球重要工业国家的产业都成为受害者。彭博社的前专栏作家史密斯警告说，全球制造业正面临一场战争，北京透过产能过剩令每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失去工业化，美国最重要的经济盟友德国和日本就在中共国最近的攻击首当其冲。德国和日本汽车大厂受到中共补贴电动车的挑战，业务萎缩，相继裁员，产业根基受到重创，尤其是当年自豪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带来重大商机的南韩更加是大输家。据南韩媒体报道，过去南韩和中国竞争的八个主要产业，现在有七个已经处于下风。南韩出口的前15项主要产品因为被中共夹攻，好像钢铁、石化、荧幕和电池这些产业完全笼罩在中共的刀下，显见中共廉价产品几乎碾压南韩的制造业。换言之，中共产能过剩、廉价倾销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祸害。吴家龙表示，中共的意思是我没有好日子过，那你都不用想有好日子过。这一招就等同于将通货紧缩、失业和经济衰退这三合一的灾难输出给美国和欧洲，够晒狠。所以未来这一年，川普会正面迎战这一场制造业战争。川普在20号的就职演讲就强调石油和制造业的重要，要拿回巴拿马运河的决心。川普说，要改革美国的贸易制度来保护美国的劳工和家庭。 他同时承诺美国会再度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国家。他说，我们将会再度在美国制造汽车。台湾学者曾伟峰表示，川普提出很多要做的事，理念性比较高，而在能源制造业和挪返巴拿马等方面的发言来看，川普就是希望将制造业带回去美国。便宜的石化能源不单止要输出全世界，还能够支撑国内制造业就业。挪返巴拿马运河亦都是希望降低美国产品的出口成本。吴家龙预测，未来这一年国际局势就两大主轴，而这两个主轴都同中共有关的，都是川普要对付中共。川普的内心世界已经浮现，可以用九个字来形容，下决心，搲烂面，落重手。他还说，川普知道习近平已经被逼到没退路，必然会做最后的挣扎，必然将他以为还有效的阴招都使出来。但是放心，川普是有勇有谋的人，他肯定会招架得住习近平。近日，中国医药界人士公开质疑大陆仿制药的疗效，有外科医生直言仿制药的疗效欠佳，结果受到中共网络水军围攻大闹，最终疑似被迫结束微博账号。近日，上海、北京同医药界人士密集发声，对中国仿制药的安全性同有效性，以及入口原创开发药被踢出公立医院等，公开表达质疑。医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药物采集制度因为过度关注价格导向而引发大问题。据中共官方媒体消息，由2018年至2024年年底，中共医疗保障局已经主导了10批国家组织的药物采集，以量换价，总共节省费用人民币6300亿，为支持新药纳入医保提供条件。新浪网等大陆媒体报道，一月尾的上海两会期间，20位医生联名提交了关于在药物采购背景下怎样能够用到疗效好的药物的议案。作为提出这个议案的主笔人，瑞金医院普通外科主任谢文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用一组排比，说麻醉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来表达对仿制药疗效的担心。同时他亦都呼吁医保局给原创开发药留出更多空间。北京朝阳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卢长林医生亦都提交了议案，呼吁加强药物上市之后的监管。他认为采集药疗效欠佳，不应该强迫医生和病人使用采集药。在网上亦都有医护人员投诉，采集的针管容易断裂、采集的针头刉不入、麻醉药无效等问题。与此同时，亦都有病人在网络投诉，说做手术嗰阵麻醉药好快无效，痛到在床碌嚟碌去。还有家属反映病人在使用麻醉药之后一直醒不翻。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之后，中共医保局1月19日就发表声明，说将会派出工作组到上海听取专家意见。而在近日，有网民就贴文表示，昨日我在解读国家医保局的意见书嗰阵，就发现所有的舆论压力都推到上海瑞金医院谢文华教授身上。医保局在意见书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还故意放低姿态，说要去上海听取意见，要一线医生提供相关证据，其实就是将舆论的矛头引向上海瑞金医院的谢文华。果然，现在针对谢文华教授的网暴已经开始了。在微博以红色大 V 为首的一些人抄出郑文华几年前的微博和他接受采访时候讲过的说话，断章取义找出各种所谓的崇洋媚外的证据，然后就大做文章，将他贴上反贼买版的标签，还指责他对采集药提出意见是为了利益。1月22日，有网友发现郑文华的微博账号已经注销，而且是被迫结束账号。有网友就替郑文华抱不平，说其实作为一名顶级医院的顶级医生，获得上海市十佳医生等多项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顶级专家，郑文华医生完全是可以安稳地享受生活，他只不过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出来讲几句说话，而且讲的也不是其他，而是纯专业领域范围的事，这样就招致麻烦，被围殴，被逼住殴，咁系几咁悲哀。此外，亦都有好多人批评中共 不去解決問題，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刪除帳號更加講明人哋講得啱啦。向大眾普及宣傳能夠救人性命的醫學專業知識，竟然被這樣惡意對待，令人不勝唏噓。你有沒有聽過兩歲就開始患癲癇的小朋友呢？經過多次治療都沒有效果，直至到他試了三高代謝補，病徵竟然有好轉。這個是來自波士頓關女士朋友的兒子的真實故事，讓我們一起聽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而家已经27岁了，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的，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美国内政部24号宣布，正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洲湾，并且将阿拉斯加最高的山峰德纳利重新命名为麦金利。这一系列的改名措施是川普总统在20号就职之后几个钟头内下令执行的，目的是兑现他的选举承诺。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就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其中包括这些地名的更改。美国内政部在声明中指出，按照总统的指示，墨西哥湾现在正式称为美洲湾，而北美最高的山峰将会再次被称为麦金里山。阿拉斯加这座高耸的山峰以前称为麦金里山，是纪念美国前总统麦金里。不过1975年在阿拉斯加州的要求下，该山峰被改名为德纳利山，在原住民科育空俗话的意思是指高耸。内政部说，这些改变重申国家的承诺，保留美国的非凡文化遗产，同埋确保美国的后代子孙颂扬他们的英雄的遗赠和历史资产。但是对于墨西哥湾被改名，墨西哥总统指出，墨西哥湾这个名已经被国际公认，几百年来一直被用作海上航行的参考，因为这样新名美洲湾没什么可能受到国际承认。面对川普政府加速遣返非洲移民，危地马拉担心未来会出现超出负荷的遣返潮，导致现有收容系统瘫痪。危地马拉政府已经启动名为返乡计划的安置计划，希望将冲击降到最低。24号，79名被遣返的危地马拉公民，包括31名女性和48名男性，乘搭美军军机抵达危地马拉机场，亦都有另一班机搭载危地马拉移民的军机降落。危地马拉副总统吕克拉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视察收容的情况，表达政府的关心。由今年的1月1号至到22号，每星期都有超过4架次以上的航班，运载总数已经超过2500名的危地马拉移民由美国遣返。危地马拉外交部预计，未来几个星期来自美国的遣返航班将会大幅增加，被遣返的人数将会飙升，而当中亦都包括很多未成年人和家庭成员。由于担心被遣返移民的数量激增超过现有系统负荷，引发混乱，危地马拉政府已经启动名为返乡计划的安置专门计划，扩建2个原有的陆路收容中心 同时将首都机场旁边的空军基地规划增建收容设施。危地马拉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原本就有限，外交部长马蒂内兹坦言，接收遣返移民的挑战困难重重，但是最重要的是怎样有条件避免任何形式的失控。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下星期将会启程访问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明尼加，同时计划和危地马拉外交部长马蒂内兹会面，讨论移民议题。马蒂内兹表示，他将会要求美国在遣返危地马拉移民的时候，能够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避免对该国，同时希望美方提供更多资源协助。路透社报道，由于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全面检视对外援助分配是否符合他的外交政策，美国国务院24号已经发出电报，宣布冻结现有的对外援助，同时暂停新援助。这份电报的内容指出，除了对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豁免之外，对其他国家援助都暂时冻结，由国务卿卢比奥批准。报道说，此举可能导致几十亿美元的救命资金因为这样中断。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援助捐赠国，2023财政年度总共提供了72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川普20号上任几个钟头之后，就下令将对外发展援助暂停90日，以便全面审查这项援助的效果以及是否同他的外交政策一致。不过当时还未清楚暂停援助的具体范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就明确指出，即日起外交高官应该确保在法律准许的最大范围内停止对外援助的新承诺，直至到卢比奥完成检视和作出决定。电报还指出，即使目前已经进行的对外援助亦都应该立即冻结，直至到卢比奥完成检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